所以我们暂时不读彼得前书，因为科牧师不在。今天我们要谈我们如何知道圣经是神的话。2017年即将来到尾声，而我们已经读了将近一年的经文。为什么我们要读圣经呢？因为圣经是神的话，圣经就是一本有66卷书的百科全书。它不只作为信仰课题的根据，也是知识课题的源头。圣经就是神和人类知识的唯一仓库，圣经就是不变的真理。你可知道，它不像世上的书本，如文艺或是科学，为了跟上时代而需要修订。它就是那最老，并且内容永远是崭新的书。圣经里面承载空前绝后、知识界最伟大的声明。耶稣在约翰福音第八章第32节说：“你们必晓得真理，真理必叫你们得以自由。”你若是相信主耶稣，并且懂得圣经里头知识的十分之一，那么你就比一个不信的科学家、教育家更有智慧。哥伦比亚的 Phelps 博士评估到，一个有圣经知识的高中生比一个没有圣经知识的大专生更有教养。这就讲明事实上他确认圣经为一本超级超自然神赐给世人的书。我们如何知道圣经是神的话？当我们声明圣经是神的话，我们不像那些新福音派的学者那样表明圣经是神无误的话，尤其是信仰的课题上无误，不过关系到科学、历史、地理和言语学的课题时则不然。这种披着羊皮狼的教导，就是那以有限无误、灭亡性的基本信仰为结论来攻击神话语。我们务要到处揭发这灭亡性的基本信仰。当我们声明圣经是神的话，就意味着我们的主已经绝对的表明圣经的真实和不变性，延伸至最后一个字母、最后一个句点和最后一个交叉。耶稣在登山宝训说：“我实在告诉你们，就是到天地都废弃了，律法的一点一画也不能废弃，都要成全。”马太福音第五章第18节。牛津城丁布根说：“我相信圣经正是那位坐在宝座上的声音，那就是在其中的每一卷书、每一章、每一节、每一个字节、每一个字母，都是至高者直接的说话。圣经正是神的话，不是有些部分成分多些，或有些部分成分少些，而是全部都是那位坐在宝座上的说话，无缺点，无错误，至高无上。”于我看来，这是人类史中对圣经最崇高的宣言。圣经是神无误亦不能错误的话，就正因着我们谦卑地相信它，在今世更是务要为真理争辩。我们现在来到这个问题的第一部分，我们如何知道？有许许多多的理由 可证明圣经是神的话，而这个正道的范围内有四项理由适合我们引用。第一点，为了回答这个问题，我们如何知道圣经是神的话？圣经老早预料此事，又宣告了其答案。圣经老早预料此事，又宣告了其答案。圣经的作者没有一个人像世俗的作者那样，从他们自己的心中，从他们的思想中宣告说这是他们自己的产品。没有一个圣经的作者声明他们所宣告的话是他们自己的，每一位作者都是奉神或是主耶稣基督之名，每一本书卷都指向人类的救主。这个宣告耶和华如此说，或是听啊耶和华的话语，还是耶和华告诉如此说，在圣经里出现了3000多次。旧约的39卷书从过去直到现在都被犹太人接受为神的话语，我们的主耶稣他自己也如此的摆明。耶稣宣告他的降临不是毁灭或是取代旧约的教导，而是成全他们。他在马太福音5章17节说，莫想我来要废掉律法和先知，我来不是要废掉，乃是要成全。彼得同样的宣告，新约的书卷与旧约有相同根据。当彼得引申保罗的书信时，他将其置于旧约相等的地位。在彼得后书3章15到16节，彼得说道，并且要以我主长久忍耐为得救的应有，就如我们所亲爱的兄弟保罗照这所赐给他的智慧写了信给你们，他一切的信上也都是讲论这事，信中有些难明白的，那无学问不坚固的人强解，如强解别的经书一样，就自取沉沦。值得注意的是，保罗的众书信就以其他经书归纳为同组，这就当然包括旧约。更进一步的就是，当保罗给众教会写信时，给帖撒罗尼迦人写的第一封书信，表示他满意的是他传给他们的圣经，他们接纳圣经，不像接受一般人的话语，乃以为是神的道。帖撒罗尼迦前书2章13节。我们的结论就是，我们观察到旧约和新约两约的作者如何宣告说他们的文字有神为启示的源头。不必辩解的事实是充满神权威和真理根据。你相信神是管理每一位作者背后的总作者吗？你相信神是管理每一位作者背后的总作者吗？我们声明圣经是神的话，第二个原因就是圣经本身的一致性。圣经本身的一致性，圣经是由66卷书组成的，不包括14卷的伪经，透过谱写的商家之手将他们塞回圣经正典里。这66卷书是由40位不同的作者写成的，摩西写了头5卷书，大卫写了诗篇， 还有所罗门的箴言等等，后者两位都是君王。那些动笔的众先知来自社会各个阶层，有些是进出皇宫的人，其他为牧羊人、无名小卒。而新约的书卷，一代学者如保罗，也有平凡的渔夫如彼得写成。那第一位和最后一位的作者，两者相隔的时间为1500年。尽管这些人物和时间完全不同，圣经还是能编辑为一本书，没有任何经文与另一处经文互相抵触。这些书卷主题的一致性不断表达一件事，神透过我们的救主主耶稣基督凸显他永恒完整拯救罪人脱离罪恶的救恩计划。这个完整一致宽广无限的主题超越作者的思想，因为他们各自处于不同的时代，无法越过时空与其他作者取得共识。由此可见，这种完全丰盛一致性的主题只能来自至高无上的思想，那就是神自己。你若是还没读遍圣经，那么今晚就开始。大卫王在诗篇第34:8说，你们要尝尝主恩的滋味，便知道他是美善，投靠他的人有福了。他在诗篇第119:103又在说，你的言语在我上膛何等甘甜，在我口中比蜜更甜。第三个证明圣经是神的话的理由，第三个理由就是许多圣经记载的先知预言都应验了，并且今天在我们的眼前应验了。以色列国还有世界的演变都印证主耶稣基督快要再来的事实。先知预言的可信度是以他的预言是否应验来做定夺。摩西在申命记第18:22说，先知托耶和华的名说话，所说的若不成就也无效验，这就是耶和华所未曾吩咐的，是那先知擅自说的，你不要怕他。有一名牧师曾经参加过某个灵恩聚会，那自称为神医的美国传道人，在他宣称自己从神那里得到特别的灵通后，吸引了会众的注意力。你不可告诉我你有什么病，他大声如雷的声明，神将会告诉我，然后让我告诉你。那名牧师大吃一惊，差点从椅子上掉了下来。不过当他继续下去，他并没应验自己狂妄的催泪，他就拉长椅调的指向一群大约30位坐在前排的妇女说，神告诉我你们当中有个人正受糖尿病的痛苦。那名牧师只能称他为庸医和心理学家，其实他就是个假先知，因为他并不能让所预言的事情应验。圣经的预言不是，圣经预言不是概括性的笼统，一个全知的神不必用模棱两可的话预言，神的话就是是 并阿们，无误和永恒的，每一个有关我们主耶稣基督第一次降临的预言，从他因圣灵受孕，同你所生，发展到他钉十字架，死里复活，都一一被应验。这些事迹都是我们熟悉到不必再引用圣经。他的大能及荣耀的再来极可能应验在我们这一个时代。他将回到门徒见证他升天的橄榄山，这是根据撒迦利亚先知的预言。撒迦利亚书第14章第4节说，那日他的脚必站在耶路撒冷前面朝东的橄榄山上，这山必从中间分裂，自东至西成为极大的谷，山的一半向北挪移，一半向南挪移。说到基督第二次再来预言，属于等待预言的关头，那些预言以色列复国的事实要先发生，因为基督必将回到大卫的宝座上。以色列复国就发生在1948年5月14日，经过2000年犹太人的分散流亡国外，他战胜了敌人，就在我们的时代里应验了以赛亚书第11章的预言。1967年的6日，以色列击毁敌人的战事简直完全应验以赛亚书第11章第14节的预言，他们要向西飞，扑在非利士人的西界，以色列夺取地中海的加沙地带，一同掳掠东方人。叙利亚在旧约被称为东方人，伸手按住以东和摩押，亚门人也必顺服他们。这里所提起小国家的名字就跟约旦地区有关，并且从亚门这个名字得到今天约旦的首都安曼这个名字。以上所有的地区都全被以色列在6日内夺取或是打败，神的话都被应验，并且还会在今天世界历史舞台上各国历史演变中继续应验。教导预言的导师有一个倾向，就是定立或是暗示基督再来的年份，而每位如此做的导师都失败了，而且还损失惨重。为什么呢？因为神预言性的话不只将发生的和应验的时间定立，也同时禁止任何侵犯他神圣奥秘的行动。那么若是预言似乎不应验时，他们不应验就是因为人失误的解释，而不是预言本身。彼得前书第1章第24到第25节说，因为凡有血气的竟都如草，他的美容都像草上的花，草必枯干，花必凋谢，唯有主的道是永存的，所传给你们的福音就是这道。圣经正是神的神话语，不要大声说，平静吧，并要懂得我正是神。诗篇第46章第10节。最后我们来到的第四也是最后一个理由， 当然这并不是最小的理由，每一个证明圣经是神的话语的理由都与其他的理由平起平坐。这第四并最后的理由是神话语所教导的道德准则是绝对准确和现实。神话语所教导的道德准则是绝对准确和现实。圣经有许多针对家庭生活的教导，它记载族长亚伯拉罕、以撒和雅各的生活。亚伯拉罕曾有夏甲和基土拉为妾，雅各有四位妻妾。摩门教的信徒因着这个理由曾经努力将一夫多妻制合法化并进行，为了确定族长们一夫多妻制婚事的记载不是训导的立案，反而是一个警告，我们必须从他处经文段落的教导来做比较。马拉基书第二章第十一到第十五节责骂犹太人娶多过一个妻子，挑战他们回答神为什么创造一个夏娃而不是两个，讽刺又辛辣地问他们神是否没力再造作一个多一个女人。事实上根本不是这个理由，乃是他要得一群神子民虔诚的后裔。诗篇第128章第三节说，你妻子在你的内室好像多结果子的葡萄树。请注意妻子一词在希伯来语为单数，这显示在这世上神的话是道德最高的准则，是可靠的证明。让我们再研究另一个案，我们常常听到这个误用，钱财真是万恶之源。若是事实是如此的话，那么神为何叫他的子民拥有财富，并且宣称说财富是他的恩，他的赐福呢？创世纪第26章第12到第14节说，以撒在那地耕种，那一年有百倍的收成，耶和华赐福给他，他就昌大，日增月盛，成了大富户，他有羊群牛群。金钱财富财产他们本身不是恶，保罗就是如此给提摩太写信说，贪财是万恶之根，提摩太前书第六章第十节。好一句话，一个基督徒变成贪婪的人，一个爱金钱多过神，他很快就跌入试探和网罗里。尤其是身为基督徒的专业人士，因着贪婪收取多一份非法的面包时，难免法网，难逃法网而被法律制裁，这将给主和教会带来羞辱。我盼望这次基督徒道德的研究是又圣洁又公平，能让你珍惜神的话无误，并且教导崇高。我们如何知道圣经是神的话？第一个理由就是圣经老早预料此事，又宣告了其答案。第二个理由就是圣经本身的一致性。第三个理由 就是许多圣经记载的先知预言都被应验了。第四个理由是神话语所教导的道德准则是绝对准确和现实。哀哉，你今天听我讲了这么多，又听了这么多客观真理的辩证，以及那么多层次逻辑的辩驳，若你不是一位基督徒，你是不能完全明白这些道理。你是一位重生的基督徒吗？你是一位重生的基督徒吗？要不然你就不能明白我所强调的圣经是神的话。耶稣在约翰福音第三章第三节说，人若不重生就不能见神的国，除非你让圣灵在你自己的心工作得到重生，你就不能成为珍惜和爱护圣经的基督徒，不能明白这个真理。保罗在哥林多前书第二章第十四节说，然而属血气的人不领会神圣灵的事，反倒以为愚拙，并且不能知道，因为这些是唯有属灵的人才能看透。你想要神的灵帮助你明白他奥妙的话吗？你要认罪悔改，并且相信这里所提的福音，信靠主耶稣为你的救主，靠着他为你的罪死在十字架上，他能洁净你和赦免你一切的罪，并且赐你又新又永恒的生命，你就会获得我们如何知道圣经是神的话这个问题的答案。彼得后书第一章第十九到第二十一节说，我们并有先知更确的预言，如同灯照在暗处，你们在这预言上留意，只等到天发亮，晨星在你们心里出现的时候才是好的。第一要紧的，该知道经上所有的预言没有可随思意解说的，因为预言从来没有出于人意的，乃是人被圣灵感动说出神的话来。让我们祈祷。全能永在的神，在这充满迷惑混乱的和吵杂响声的环境里，求你保守我们的耳朵调和于你仁爱的声音。主啊，请你向我们说话，从你的话语中你的仆人静听。求你打开我们的双耳，好叫我们以喜乐接受你的话语。求你打开我们的眼睛，好使我们从你的话语里看到奇妙的事。主啊，除非你指示我们，我们无法知道你的道路，只有你的话是我们的脚前的灯，是我们路上的光。主啊，求你使我们知道我们的终极，我们所属的年日是什么，好使我们了解自己是何等的脆弱。主啊，求你教导我们你的道路，引领我们走在平凡的路径上。求你以宽宏待你的仆人，好使我们仍然存留谨守遵行你的话。我们在这世上是过客，求你不要将你的话语向我们隐藏，求你在我们心中培植一股对你话语火热的爱。靠我们主耶稣的名，阿们。谢谢大家，谢谢。